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欧盟批准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方案，金门入围奥斯卡，导演称台湾人走自己的路。
大部分台湾人应该不论对岸的压力是什么，会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走我们自己的路。
中国海警登上台湾游轮，蚕食台海管辖权是否在路上？
海警的动作对我们的影响比中共军机军舰更直接。
中共军事预算黑洞有多大？
很庞大的隐藏的预算在指引着解放军的运作。
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是政治秀还是变革前奏？
如何去招商引资啊，把这个经济盘活起来啊，很狭窄的范围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欧盟成员国星期三2月21号批准第13轮与乌克兰相关的对俄制裁计划，禁止近200个被指控帮助莫斯科获取武器或涉及劫持乌克兰儿童的实体以及个人前往欧盟国家，但是没有针对特定经济领域的新措施。新的制裁措施还聚焦支持俄罗斯军方的采购系统，特别是制造无人机的供应链。27家公司被列入附件四名单，这意味着欧盟公司不能向这些公司出口两用商品。这些公司多数来自俄罗斯，也包括3家中国公司和1家设在香港的公司。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的女儿唐正奇2月20号在日本东京病逝。众多关心唐吉田及其女儿的人权团体、法律界人士和友人发声，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唐吉田，让他赴日参加女儿葬礼。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说：“
就是很悲伤，同时也非常愤怒吧，因为唐吉田到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完全失踪的状态，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女儿的这个不幸的消息。”就一直就非常担心唐吉田他本人的情况，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同一天，唐吉田律师关注组连续发布了关于敦促中国政府及时释放并允许唐吉田律师出境办理女儿丧事的公开声明，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唐吉田律师被非法拘禁事件的联署声明。台湾国防部星期三2月21号表示，在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台湾目前没有在面向中国大陆的前线岛屿上增加军事部署，台湾周边的军事局势也无异常情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2月21号说：“
那么国防部不会直接的介入，避免去升高一个当地的这种紧张的局势。”
上星期，一艘中国籍快艇因闯入台湾金门的禁区水域，在拒检逃离时翻覆，造成2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2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北京与台北进行对话，以减少误判的风险。他说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Beijing's actions. 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and no unilateral change.”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行动，我们继续敦促保持克制，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遭到中国当局判处死缓的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的家属星期三说，杨恒军已经放弃上诉，因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并且担心提出上诉反而耽误就医。美联社报道说，杨恒军家人和密友在一封公开信中说，他们强烈支持58岁的杨恒军放弃上诉的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上午抵达巴西利亚，开始访问巴西和阿根廷，并参加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是布林肯担任国务卿以来 首次访问巴西和阿根廷。巴西高级外交官利里奥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称，冲突又回到了冷战时期的水平，这显示在应对当前挑战上存在着智力的缺失。这些挑战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问题等全球性挑战，而且是维护国际体系和平的基本挑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预计参加这次外长会议，他与布林肯可能有罕见的面对面互动。北京智库育蛙人口研究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高到全球第一，而且女性在养育孩子方面付出太大，让他们深感力不从心。这份题为《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报告说，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与人均 GDP 之比约为 6.3 倍，远高于澳大利亚的 2.08 倍、法国的 2.24 倍、美国的 4.11 倍和日本的 4.26 倍。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海警登检台游轮，分析称蚕食台海管辖权，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艘台籍观光船2月19号在金门和厦门之间的海域罕见遭到中国海警人员登检长达半小时，显示继两名越界中国船员为躲避金门海巡追击而溺毙致死之后，两岸局势持续升温。台湾学者分析，中共几次翻船意外搬出对台施压剧本，可能意在加大对台湾法律战的力道，并且向即将于5月20号上任的后任总统赖清德施压。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志远，
据台湾海巡署新闻稿指出，初日号原定绕行金门导览周边景点，却因航线偏移中国，在下午4:47与金门乌沙角西北方2.8里处遭两艘中国海警船要求靠并登检，中方六名海警登船检查其航行计划、船舶证书等文件，要求船长签名之后，于下午5:19才驶离。接到通知的台湾海巡艇于5:30后才赶到事发海域，伴航初日号返港。据金门媒体报道，几位惊魂未定的台湾游客一上岸就直呼超级恐怖，有点紧张，有人甚至坦诚当时心中很怕回不了台湾。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在进行对台湾本岛的夺岛作战之前所进行的夺海策略，就是夺取台湾海峡的控制权，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儿啊，因为中共一定会进行政治操作，比如说鼓励他内部的粉红进行一种反台仇台民粹主义的言论。
在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海警船登检台湾船只是延续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台之后，中方展开环台军演并宣称台海中线不存在的一连串法律战。接种说，
海警的动作在管辖权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比中共军机军舰更直接，因为直接挑战到我们管辖权，甚至于挑战我们的治权。中共军机军舰最主要是在安全上，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于管辖权的挑战其实没有那么直接。
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中共军事事务所教授马振坤在研讨会上说，
中共近年来扩张的做法都是海军扩张，海警巩固，海上民兵充实。海军刚开始是来第一线的，占下来的这个地盘，就是说主权盘，就是由海警来巩固。海警巩固就是落实管辖权啊。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表示，
北京现在可能在做的是，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面改变现状，像在金门这个渔船事件，我看到的也是如此。 我们政府要处理可能还不太好处理，那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
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国海警登检台邮轮，分析称这是蚕食台海管辖权。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军事预算黑洞有多大，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把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等十多家企业新增到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以示这些公司与中共军方的关系密切。五角大楼声明说，中共用军民融合战略来支持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分析人士预估，中共军民融合的开支可能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很多都是属于隐藏性的军费，这也代表中共国防的实际开支将远远高于账面上的数字。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陈云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在1月31号更新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反映对抗中方军民融合的战略。这次被列入的名单包括中国存储芯片大厂长江存储、人工智能企业旷视科技等十多家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中国企业。这些中企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受到限制，但是会被视作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存在业务风险的企业。美国财政部也可能会对名单上的企业实施制裁。五角大楼声明，中国以军民融合战略支持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军方通过貌似民间的中国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获得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解放军一直有所谓的军办企业或者是生产单位，通过这些军办企业创收并补贴军费，过去一直是解放军军费预算结构最大的黑洞所在。谢佩学举俄罗斯为例，表示俄罗斯2023年的国防预算虽然在账面上仅编列840亿美元，但是据了解，可能还有另外1200亿美元的机密预算去支应俄乌战争。所以，以中共在军事结构等方面完全失承俄罗斯来说，可以合理怀疑中共很可能也有另外一大笔未对外公布的机密预算。他还说，目前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高于中国近4倍，但是由于中国的劳动成本仍远低于美国，解放军可以通过相对低廉的成本雇佣军工科研人员，一定程度抵消美国的预算总额优势。谢佩学说，
就是说即便他每年公布的公开的预算似乎占 GDP 比每年几乎都维持大概 1.6-1.7 左右的，而且都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好数倍，但是其实它有很庞大的隐藏的预算在指引着解放军的运作。
分析人士说，中国军事发展另一个值得关切的面向就是核武库和战术核武的发展。北京理解到，纯粹依靠传统武器跟美军相抗衡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说，
其实对中国来讲，它最方便最快速的你的不对称跟美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增加你的核武库。
台湾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泰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的装备发展部、后勤保障部、战略资源部、火箭军等都跟民间有很多的接触点，不管是民参军还是军参民，都有非常大的隐藏性军费在里面。另外，管理各地轻武器仓库的人民武装部的花费也不列在国防军费预算里，而是由地方政府来编列。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军事预算黑洞有多大？接下来我们关注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这是政治秀还是变革前奏？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节后开工第一天，湖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这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南巡引发的改革开放讨论。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以及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的精彩片段。
请教文冠中教授，作为毛泽东故乡湖南省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提解放思想这个敏感的话题？很多人感到很错愕，这难道是湖南省政府官员要向习思想打响第一枪吗？
不可能，因为现在是全国是统一领导，湖南省有这个动作，他事先也可能得到高层的某种同意，那么由湖南来开第一炮，跟湖南的特殊的这个政治地位是有关系，因为中共的很多领导从那个毛泽东开始啊，都是从那个湖南这个出来的，所以湖南在中国的政治生态里面有些特殊的地位。但是呢，他并不是说是要向那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开炮啊。我自己觉得看这个通知的话呢，他是有针对性的。湖南省的省委里面的干部啊，政府里面的干部啊，就是他是对干部来说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是针对的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从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个路线，现在遇到了很多这个挑战，而这个挑战呢是来自于习近平的。底下的干部呢，他都是改革开放时期这个产生出来的，所以他们比较习惯于改革开放那条路线，也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跟世界保持开放。但是现在中国是全面的向那个市场路线进攻，那么跟世界的关系搞得非常的紧张，经济形势、那个社会这个秩序都出现了很多紧张，那么因此很多干部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干。
那刘梦熊先生，您认为这个湖南在这个时候强调解放思想，它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这个通知啊，根本来讲就令人莫名其妙。这个你对比一下，在上个世纪1978年5月的时候呢，人家当时胡耀邦他们发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有一个舆论的铺垫的吗？浓浓的一种舆论的氛围。但是你现在你的湖南省委那个这个所谓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个通知，首先在现在的这个宣传氛围里头是强调对习近平的两个确立的两个唯物，说是这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说是忠诚不绝对就等于绝对不从忠诚，禁止妄议中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湖南省委里头的这个通知只不过是针对目前的干部队伍里头的躺平啊、不作为，然后呢就经济面临的这个改革开放45年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的大滑坡，形成那个民企倒闭潮、外资撤离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债务暴雷潮、出入口下降潮、投资萎缩潮、消费不振潮以及这个政府的财税失血潮。我相信湖南省委他的所谓的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无非就是说啊，如何去这个招商引资啊，如何把这个经济盘活起来啊，如何扭转这个经济的 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如何解决因为民众反贫啊，那个大量失业导致的这个社会矛盾，我看到这时候很狭窄的范围内里头去做一些讨论而已。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以及美国三一学院经济荣休教授文冠中的精彩片段。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政治秀还是变革前奏？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金门入围奥斯卡，导演称台湾人要走自己的路，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96届奥斯卡奖将于3月10号揭晓。由美籍台裔导演姜松常拍摄的短片《金门》是第一部入围美国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栏目的台湾纪录片。姜松常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部短片从他个人的台湾视角出发，讲述金门乃至台湾夹在大国权力博弈间的挣扎和矛盾。他说，即便台湾面对中国的压力，也恐怕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是应该会继续走自己的路，发展出更加繁荣的社会及全球科技的领先地位。姜松常希望中国能回到比较开放的状态。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志远，
姜松常生于台湾，15岁随家人移民美国。姜松常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他回到台北常住，并于2020年陪同父母到金门旅游。虽然那是他第一次到访金门，但因父亲1968年曾在金门服役，他对金门并不陌生。他形容金门的创作理念基于他自己跨台湾、美国和中国的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美中台三方复杂的交流。对于台湾人被淹没的声音，姜松常在《金门》一篇中形容，美中两国就像一对争小孩监护权的离婚夫妻，充满敌意，互相依赖，且有操控欲，双方都说是为了小孩好，却不管小孩要什么。除了姜松常个人和家族的视角，金门一篇也采访到一位曾在金门服役的台湾退伍军人，他呼吁两岸避战，因为他说战争对两边都不好。姜松常也透露，拍片过程中部分受访者担心未来前往中国发展受阻而自我审查，要求删除部分受访片段。姜松常说，
大部分台湾人应该不论对岸的压力是什么，会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走我们自己的路，因为有时候会感觉上本来就是我们不能影响到或者是决定不了的一个未来。
姜松常有十多年在中国的工作经验，姜松常呼吁各界齐力反抗，还给新闻或纪录片工作者一个自由创作和表达的空间。姜松常说，
我觉得很明显，这个跟习近平执政可能关系蛮大的，他的政府的方向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当然是希望中国能回到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
对于《金门》一篇入围奥斯卡，一位从事旅游业的蔡姓金门人也表示钦赞。蔡先生说，
与其跟你战争，我可能打不过你，不如我就跟你经贸往来，跟你商业往来，让你探亲做行李交朋友。
美国之音专访纪录片《金门》导演姜松常的完整内容，请看2月17号播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金门》入围奥斯卡，导演称台湾人要走自己的路。马上回来，节目最后，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将分享习近平加速台湾海峡内海化点燃导火索，请您不要走开。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2月14号，中国渔船在越过金门海域禁区之后，试图摆脱台湾海巡船的审查时翻覆，导致两人死亡。然而这个周末中共用两个步骤进行局势升级。下面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月17号表示，2月14号发生的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导致两名渔民遇难恶性事件，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此外，国台办还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对着网友评论，他这话是不是鼓励大陆渔民送死吗？那两淹死的渔民肯定是听了中共的宣传成了炮灰。接着国台办宣布坚决支持大陆海警部门在夏津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该行动有利于维护相关海域正常秩序，保障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网友老蛮频道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金门水域以后归大陆管了，不归你台湾管了。如果你台湾一定要管，那么就准备武装冲突吧。战争就这么一步步的走近了，规律就是只要顶层表现出了战争的意图，那么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件诱发战争，战争也就不可避免。台湾中央通讯社对国台办的宣布做出了分析和评论。文章说，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在金门、马祖等外离岛水域有禁限制水域默契，双方过往还曾有不挂旗帜联合演习打击走私等海上犯罪行为。国台办17日声明宣告了这个默契不再有了。沈明士指出，这样的宣布相当于其先前多次宣称没有海峡中线，用意在于推进台湾海峡内海化，也就是金门、马祖所在位置为其水域，也就没有禁限制水域规范问题，进而否定了大陆渔船违法捕鱼事实，试图借此动摇台湾打法律战、舆论战的基础。沈明士认为，中共借此推进台湾海峡内海化的宣示，这也是其为了取得未来执行灰色地带行动或是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正当性。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告诉中央社，否定夏津海域禁限制水域的存在，这是中共破坏台海现状具体实证。过去大陆非法渔船被驱赶、被扣押的案例不少，倘若正如中共所言禁限制水域不存在，过去那些案例如何解释？余宗基认为，很明显的，中共利用这个时机点再度的将台海内海化，借由这个事件操作。中共现在内外风险夹击，必须对外展现强硬态度，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声音。对于台湾大力苛责，这也是为了掩饰中共官方对于渔船管理不善的问题。面对中共试图推进台海内海化，台湾政府应该把问题国际化。余宗基建议，海巡单位可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金门驱离快艇影像，达到战略沟通目的，让外界明白官方如何合理执法，另也借此寻求周边国家支持，以及谴责中共灰色地带干扰作为，对于中共施压达到反制效果。例如菲律宾也长期被南海问题困扰。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报道了关于台湾海域禁区的法律，说金夏两岸之间的禁止限制水域的法源是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之授权，由台湾国防部公告。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习近平点燃导火索，加速台湾海峡内海化。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志远，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